拒绝社会主义议程，美36州长市长竞选，共和党多处领先，共和党数人赢佛州，被川普政府一记警讯。200年来首位女市长华裔吴美改写波士顿历史，打造虚拟世界概念，谷歌前 CEO 发警告，自己想计德州用海运集装箱造成边境屏障，不听霍金警告，中共将再增五台500米口径天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中期选举在11月2号亦就是昨日展开，有36个州进行投票，选出新任的州长或重要城市的市长。这场选举亦被视为是美国选民对拜登执政的一大表态。从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坚决拒绝社会主义议程。综合媒体的报道，11月3号共和党人杨金在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获胜。这个是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自从2009年以来首次在州长大选中获胜。弗吉尼亚的选举是备受瞩目，一阵我们会单独介绍杨金的获胜带动了哪些风向标。新泽西州州长竞选出人意料的势均力敌，共和党人籍阿塔瑞里和现任民主党州长麦菲竞争，直至11月3号早上，双方各获得 49.9% 和 49.3%， 结果仍然难分胜负。对新泽西州选民来讲，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大流行病，选举结果与选民如何看待州长对大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至于纽约市长选举，美联社11月2号晚报道，民主党人阿当斯在市长竞选中击败了共和党人斯利亚。曾担任警察的阿当斯成为纽约市的第二位非裔市长。阿当斯是温和派民主党人，法媒在10月31号就预测阿当斯能击败现任市长白思豪。波士顿市长选举由现年36岁的台裔市议员吴美同同为民主党的亚裔市议员乔治竞争，最后由吴美胜选。她是第一位当选波士顿市长的女性和第一位亚裔美国人。这次各地方选举被视为2022年中期选举前最重要的风向标。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坚决拒绝民主党社会主义议程。俄亥俄州川普支持的当选国会众议员曼克海利在俄亥俄州第15国会区取得重大胜利。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主席汤姆艾默说，俄亥俄州的选民一致拒绝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议程。纽约州的南区水牛城选民选出支持警察的温和派市长。民主党人布朗11月2号晚宣布，他在这次面书竞选中战胜了社会主义者印第亚沃尔顿。沃尔顿受激进派议员 AOC 的支持。另外，昨日新罕布什尔州罗切斯特的共和党人卡拉汉以 66% 的选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市自2005年以来一直民主党票仓。卡拉汉曾在罗切斯特警察局任职。再来看明尼阿波利斯市，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去世后引发全美黑人的命亦是命的抗议。11月2号晚上，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极左派激进人士亦遭到重大失败。这个市的一个倡议团体发起公投，希望设立一个新的公共安全机关来取代警局，但提案已被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民们否决，以压倒性优势反对废除警察部门。我们主要来看弗吉尼亚州长选举。11月2号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杨金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攻下民主党铁票区。这个让共和党觉得已经找到了明年重新控制国会的新策略，而同时亦爆出了拜登的困境。麦考利夫曾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而杨金之前是私募公司高管，从未担任过官职。美国之音报道说， 11月3号一早出席完联合国气候峰会返回白宫的拜登，可能并没想到作为民主党老将麦考利夫居然会大意失荆州，败响一位从未竞选过公职的共和党政治素人手上。杨金的胜利是自2009年以来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首次在全州范围内获胜，并标志着自2020以来兰州翻红的重大转变。当时拜登在弗吉尼亚州以10%优势战胜川普，很多民主党人将他们在佛州失败原因归咎于拜登无法在国会推动民主党的议程和不断下滑的支持率上。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麦考利夫一直在电视广告和竞选活动中想给他的对手杨金贴上川普的标签，但是杨金本人却对川普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他从不抨击川普，但亦从未邀请川普为他站台。他通过激励仍然支持川普的选民，同时亦吸引了曾经不喜欢川普的中间选民，实现了政治平衡。他承诺尊重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权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出台减税政策，为执法机构注资，确保社区安全，最终让他以黑马身份赢得一场至关重要的选战的胜利。共和党人昨日表示，结果表明政治素人杨金已经成为竞选激烈地区共和党候选人的榜样，为很多其他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路线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周三连发推文表示，共和党在佛州的胜利只是开始。佛州的竞选被视为2022年中期选举的前哨战，民主党失去的不只是州长位置，还包括副州长、检察长。有分析指出，弗吉尼亚共和党获胜是选民给拜登的第一记警告，这个预示着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可能失利的警讯，亦显示了选民对拜登的不满，这个将会为共和党人提供动力，同时亦能让拜登和民主党人意识到必须在施政上做改变，避免政治空转，尽快赢回人心。在11月2号晚的波士顿大选中，华裔候选人吴美成为波士顿200年来首位民选女性市长，同时亦是首位民选的少数族裔市长。同一日，在俄亥俄州的新辛那提市的市长选举中，38岁的普雷亚尔成功当选为该市首位亚裔市长。这次波士顿市长选举被称为历史性的选举，因为进入大选的两位候选人埃塞比乔治和吴美都是女性，并且是少数族裔。在11月2号晚上，计票率刚过 50% 的时候，得票不到 40% 的埃塞比乔治承认落败，使吴美正式当选为市长。现年36岁的吴美父母来自台湾，她在芝加哥成长，毕业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仲曾参与麻州联邦参议员沃伦的竞选团队。在2013年的选举中，他以第二高的票数当选，成为波士顿史上第二位亚裔市议员。吴美在胜选演讲中说，我们以为这个时刻做好了准备，我们准备好成为一个服务于每个人的波士顿。11月2号，在亚太裔人口仅略高于 2% 的俄亥俄州的新辛那提市，亦成功选出该市首位亚裔市长。38岁的普雷亚尔以 66% 的选票成功当选下一任新辛那提市市长。普雷亚尔的母亲是藏人，父亲是印度人，他从2017年开始担任法院书记员。普雷亚尔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代表亚裔候选人在任何地方都有竞争力，他说，我的竞选象征亚裔候选人不再是独特的，反而更是主流，可以期待更多人参选和领先。近日，面书通过改名的方式表达了对未来虚拟世界概念的关注，但这一举动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卸任已久的谷歌前 CEO 埃里克斯密特最近亦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极大担忧。谷歌前 CEO 斯密特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警告， 人工智能技术好快就会无处不在，但他警告说这个不一定是对人类社会最好的事情。斯密特认为人工智能是动态的，他一直在变化，会做人类意想不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有学习的能力。他认为当我们建造没有自毁开关的人工智能时，我们等于在召唤魔鬼，而人类可能会好像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所讲的那样，最终成为人工智能的家庭宠物，这个还是幸运的情况下。在回答是否认为面书可以通过改名而摆脱麻烦时，斯密特说，谷歌更名为 Alphabet， 但谷歌还是那个谷歌，面书亦是如此。至于为什么想要让人们进入的虚拟世界，斯密特认为，所有谈论这个概念的人都是在吹嘘一个比当前世界更令人满足的环境，你将更富裕、更英俊、更美丽、更强大。所以在不远的未来，人们会选择戴着护眼镜在虚拟世界里面花更多的时间。但是谁来制定规则呢？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数字化而非实体化。他说这样对人类社会来讲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斯密特并不是唯一对人工智能表示担忧的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他对自己公司内的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信心不高。同时一些分析人士说，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滥用风险甚至超过了社交媒体。最近德州州长阿伯特宣布将使用老旧的海关集装箱作为临时的边境屏障，阻挡非法移民大篷车进入德州边境城市。11月2号凌晨，大型卡车将几十个海运集装箱运到德州格兰德河畔，德州政府与施工人员一起安装这些集装箱。这一行动得到了部署在该地区的6500多名德州公路巡警和德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帮助。阿伯特享用集装箱的屏障之前已经部署了国民警卫队，为了对非法越境者进行威胁，这些部队成员就住在河边的悍马车内，近30辆汽车停放在距离不到100英尺的地方，面向墨西哥。他们还将障碍物连结起来，用来填补车辆之间的空隙。海运集装箱封锁的地方离边境不远，施工人员正在建造一道边境墙，在2英里内18米高的边境墙会放在当地非法移民过境最多的地方。德州伊格尔帕斯的入境口岸和周围地区被称为非法越境者的高流量区，由于靠近私人住宅，对边境巡逻队来讲是个问题。越境的很多非法移民选择自首，希望得到快速获释，但单身成年人往往试图躲避逮捕。9月份阿伯特签署了一项在未来两年内为边境安全提供18亿美元的法案，该法案拨出 10.2 亿专门用在边境场建设、地方拨款和非法移民处理中心。中共科学院院士武向平近日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少年英才交流对话会上表示，将推进启动建设另外5台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简称天眼，组成一个巨大阵列。他还说这样将领先世界50年，并说贵州天眼在过去2年内取得了非常重大的发现，提升了中国射电天文的地位，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比。在2016年在中国贵州落成的天眼是目前全世界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望远镜，面积有30个足球场大，为中国9大基础建设之一，其中一个项目标为搜索外星文明。中共称至今贵州天眼已不再限于中国国内使用，而是开放给全世界科学家。中国天眼在设计阶段时，科学家霍金就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仪器将使地球更容易被外星人发现，到时恐怕会带来一场浩劫。不过中共仍在2020年9月启动寻找外星人计划，并在同年在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观测到的两个重要成果，一是快速电波爆发的偏振多样性，揭示它来源于致密天体的磁层而不是激波，而是证明 雌性产生 FRB 的具体过程十分特殊，并不是所有高能活动都导致 FRB 的产生。目前这些实验都产生很大争议。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